谁是受害者？
关于时间轴的这一阶段，我们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谁可能会成为目标？受害者在各个人口统计数据上都有代表，年龄、阶级、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成就、性别、种族和民族、性取向、宗教、体能和职业，没有人能完全幸免，全部的人格类型也建筑其中，所以情况要复杂得多。然而，由于操纵欲强的人通常想要一个迅疾的承诺，他们多半会把目标锁定那些他们认为会做出承诺的人。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它可能很简单，就是一些他们够得着的人，也有机会去操纵这些人。有些人或许看起来更适合做伴侣，这很可能是出于许多机缘，比如说他们多半独自生活，有现成的住所，没有牵绊。有时候只是对某人微笑，就透露了你不会直接拒绝他们，而且会彬彬有礼，这给了他们一个操纵的机会。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谈话的由头，比如说遛狗之类的。他们可能知道你的一些情况，并利用这一点来开启聊天。他们很可能已经认识你了，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很可能知道你的弱点所在，并让人觉得他们很在乎。一旦聊天开始，就更容易获得信息，不仅仅是关于你本人的情况，还可能有电话号码、工作地点、孩子就读的学校等等。如果他们发现这个人独自居住，就更容易接近了。如果他们被介绍给朋友、孩子和家人，如果他们知晓了这个人的车子，这将会泄露更多他们想要最终操纵人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目标。事实上，女性往往特别善于交际，她们友善、有礼，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这样，但女性通常会以她们最友好、最不令人尴尬的方式拒绝那些不受欢迎的搭讪的男生。这可能有一部分是由于社会礼仪，但也是出于经验教训。毕竟，对于如何应对男性的搭讪，女性必须万分小心。唐突无礼可能会遭到语言和身体上的暴力。2018年7月，年轻的法国女子玛丽·拉盖尔在街上受到了一个男子的性骚扰。拉盖尔女士说，她让这个男人闭嘴，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这个男人对此很生气。监控拍到了这一冲突。视频显示，这个男子捡起烟灰缸朝他扔过去，又尾随着他打了他耳光。玛丽·拉盖尔把当地一位店主给他的这段影像在脸书上发布，立刻就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法国政府因此立法，允许对街头骚扰行为处以及时的罚款。但比起政府或公众的反应，我更想指出的是那名男子的反应。他攻击了那位胆敢回嘴的年轻女士，这绝非孤立事件。有一回在埃塞克斯，我参加了一场为当地一家预防家庭暴力服务机构筹募资金的活动。它是在一顶装饰的美轮美奂的大帐篷里举行的，有很多与情感操纵的受害者一起工作的人在那里。我当时在做一个演讲，旨在提高人们对受害者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认识。我发表了演讲，随后与几位筹办这个活动的女性聊天。突然之间，一位年长的男士插进了我们的对话，他显然对我们很恼怒。有人向我介绍，他是一位在家事法庭工作的本地法官。他用手指着我，大吼大叫地说，你怎么敢把这些人称为受害者？只有我才能判决他们是不是受害者。你听到我说的吗？我会判定的。我多少有些吃惊，大家都吃了一惊。说句公道话，我觉得这位男士香槟喝得略有点多。我们都沉默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他太咄咄逼人了。我能感觉到有一位女性筹办者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后腰，我领会到这是在请求我不要回应的。我十分震惊。 我绝对肯定，如果我是一个男人，他绝对不会那样跟我说话。有一天，我和埃文斯塔克教授聊到了这件事，他说道：“问题是，简，我能说一些你绝不能说的话，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我能免于非难。”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可以谩骂或者发火，他指的是他有能耐，也能随性地在专业上挑战他人，而不会受到富有侵略性的攻击。这是他多年以来的经验之谈。大帐篷里的法官终于昂首阔步地走开了，而那位女士对我说：“我们不能让他不爽，这是筹款会，我们需要钱，并且下个礼拜我们中有人必须在法庭上面对他。”他被迫纵容了这位男士理所应当气势汹汹的表演，并恳求我也保持沉默，让我随机应变。我保持了沉默，为了让他好过。我一想到这位男士主持家事法庭，就感到极其的别扭，也觉得在预防家庭暴力募捐活动上看到这样的表演十分讽刺。这不是唯一的一次，甚至也不是最糟糕的一次。我被形形色色的专业人士口头抨击，无论是男是女，但考虑到我所工作的领域，我总是诧异不已。大多数时候，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我一直被提醒权力与控制是如何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我经常会想起 AAFDA 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马兰说过的话，他的妹妹和侄子都被杀害了。当时我们一起出席了一个针对数百名警员举办的有关情感操纵和凶杀的高级讲习班。他主张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即使困难重重，并且要毫无畏惧地做到这一点。他说道：“我想象那个死去的人站在我的肩膀旁呼喊，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感到我有责任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尽力平衡这些故事是很重要的，受害者的声音在这些凶杀故事中是至关紧要的，即使其中有些确实难达天听。强势的声音力图压倒那些弱势的声音，尤其是出于理所当然的感觉，这让我们所有人变得更不安全。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会尽力避免使自己处于被迫面对侵犯的境地。威胁评估专家加文德·贝克尔指出，女性必须以男性根本无法理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暴力和攻击。女性需要依据她们的性别，习以为常地就她们的安全做出抉择。这种社会制约的程度，以及女性在许许多多层面上的恐惧程度，已经在日益壮大的 MeToo 运动中得到了阐释。这一运动也揭示了女性所面对的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普遍度。对性侵犯的恐惧以及社会希望我们良善本分的约束，会给操纵者提供机会，让他们凌驾于别人之上，并开始操纵。因此，第二阶段不仅仅关于速度，它还关乎速度以及承诺。放慢脚步，即使这困难重重，也能让人有时间去思考，有时间去观望新伴侣会如何应对考验。在关系进一步发展之前，一位可能的伴侣如何应对从一开始就没能如他所愿的情况，这会非常说明问题，也能让你了解当未来风险或许更高的时候，他们会如何作为。当嫉妒和占有欲过了头，或者时常发生时，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自私的性格特征，而不是一个爱意绵绵和体贴在意的人的表现。与经常吃醋的人保持关系需要密切关注。任何人都应当警惕在早期被视为占有物，占有与财产所有权有关，而并非与爱情有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后退一步，趁事情刚发生，尚未到达不可收拾的时候，踩下刹车。 时间轴的这一阶段激发了许多专业人士的想象力。比如说，他们认为对于关系和嫉妒的教育应当从学校就开始。在时间轴最初的阶段介入，嫉妒和占有欲就会被视为是有问题的，它与爱无关。这对情感操纵会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挑战。爱与占有是有区别的，即使这些情感看起来有部分交叉，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各中不同。这或许也给了那些惹上操纵麻烦的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于操纵者自身，推动他们对此采取行动。有时候，每个人都会有点嫉妒，这是正常的。但是反复的嫉妒行为以及试图通过它来实施操纵，这始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我们认可过了头的嫉妒，为它找借口，认为它是正当的，那么对于操纵，我们就是助纣为虐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